Eric 今日美政，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Eric。 今天周末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美国历史系列，今天是美国内战的第二讲。我们昨天提到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就在宾州和马里兰州的这个交界线画了一条延长线，叫 Mason-Dixon 线。那么规定以后这条线以北都是自由州，以南可以是蓄奴州，就暂时达到了这种平衡，南北倒也相安无事。但是呢，到了1803年，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给美国，结果就把南北双方都给砸懵了。甚至北方的一些代表干脆提出说，咱能不能不要这个大馅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1803年的欧洲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所谓拿破仑战争，这是因为1793年法国大革命砍了自己国王的脑袋，造成几乎所有的这个欧洲君主们的震怒。其实中国历史在春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就是一个诸侯国中间如果出现了王位的宗法问题，也就是说你的政权的合法性出了问题，原来该继位的那个王继不了位，或者有人篡权什么什么的，那么其他的诸侯国就会进行干涉。这是因为这种僭越的做法会影响到自己国内的这个政权的安全性。所以呢，这些欧洲的君主们就形成了一个反法同盟，这个反法同盟就无休无止的和这个法国打仗。从1797年第一次反法同盟到1815年第七次反法同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法国的军事天才拿破仑的指挥下，法国虽然还是一再的战胜对方，但是连年的战争最后也是打到了地主家没有余粮的地步。简单的说，就是拿破仑得想办法弄钱了。那么到了1803年，美国代表去巴黎是准备去商讨新奥尔良港口的这个购买问题。当时呢，美国是希望向法国购买这个通向墨西哥湾的天然的良港。结果美国代表还没坐稳，法方的代表突然提出说，你干嘛去买一个港口呢？我们把整个路易斯安那卖给你好不好？美国代表是直接进入休克状态。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法国在北美大陆上的所谓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不是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啊，那个是北起今天的蒙大拿和明尼苏达，南到墨西哥湾，东到密苏里，西到科罗拉多，几乎整个美国的中部地区。这块土地的面积和美国已有的这个东海岸和这个西北土地法令之后获得的领土几乎一样大，就等于是把美国当时的领土面积翻一番。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代表直接就休克了，对吧？不光如此，而且法国人的要价还超低。当时美国的两位代表是带了200万美元去，就想去买这个新奥尔良的这样一个港口城市，却被告知相当于整个美国领土面积的路易斯安那地区，法国人要价只有2000万美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你拿了10块钱想去买点猪头肉吃，结果这个老板说，你出100块钱，我把整条猪都卖给你。你说美国代表会不会惊喜的昏过去？所以这两位代表连美国国会都没通知，也不管身上有没有那么多钱，甚至说美国国库里有没有2000万美元，立刻一口答应。不对，他们还没有一口答应，他们甚至又砍了价，真是不要脸的美国佬。最终的成交价只有1500万美元，就折合每英亩是3美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天大的馅饼砸下来，美国当时的联邦党人还是不愿意，他们要求拒绝这个交易。为什么？就是因为路易斯安那这个地区的南部是黑奴为主的棉花产区，北部基本上没有开发。那么一旦收过来之后，你肯定要先建几个南部州，对吧？那就一定是蓄奴州。那么这样一下就会打破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力量平衡。但是当然，最后这么好的买卖还是被通过了，其中这个汉密尔顿也起了很大的推动的作用。这个时候北方也建立了俄亥俄州，所以基本上双方的力量还是平衡的， 俄亥俄是这个自由州，路易斯安那是蓄奴州。但是美国还有大量的领土没有建立新州，在往西扩张建立新州的过程中，双方再次展开了博弈。说到这儿，你也许会感到奇怪，说大家各过各的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争夺什么自由州、蓄奴州的数量呢？你想做什么州你就做什么州不就完了吗？但是实际上这儿确实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但是经济利益又不是唯一的因素。先说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关税。既然美国统一为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对外就是统一关税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南北方由于自己的经济结构的不同，在关税问题上它是持完全相反态度的。美国的南方当时的棉花产量超过全世界棉花产量的一半，到顶峰的时候1850年的时候是占到全球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三。英国的棉花几乎全部是从美国进口。这种出口为主导大量顺差的经济，就是最不希望看到有所谓关税的存在的，对吧？但是北方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当时的美国的工商业尤其是它的制造业还很薄弱，强大的是英国和欧洲嘛。所以美国的北方州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它要保护美国本土的工商业，就必须要对进口的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那么如果美国对工业产品征收关税，其他国家自然就对美国主要出口产品棉花征收关税，这是对等的。所以在关税的设置问题上，美国的南北方是存在尖锐矛盾的，甚至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干脆就把这个内战之前的南北方关系称为叫关税和平或者关税战争，就是大家谈得拢的时候那就是和平啊，谈不拢那就是要以战争相威胁。我们知道制定关税的权力是在议会，美国的议会的设置是众议院的议席看人口，参议院的议席呢不看人口，每个州两个议席平均分配。那么如果你看人口的话，南方就大大的吃亏。南方本身人口就少，大概只有北方人口的一半，而且那个时候呢，黑人人口在计算这个议席的时候只能算五分之三个人。这个也就是著名的五分之三法案，就是说你如果有五个黑人的话，你只能算三个人。南方州在众议院呢就根本就指望不上，它人口太少，所以他们最后的希望就是南方州的数量，这个州的数量至少要和北方州持平，这样起码他们在参议院还能拥有一点发言权，才有资格来和北方就这个关税设定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其中牵涉到的南北方面的这个实际的利益冲突的问题。但是有的教科书就夸大了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其实在这儿我们不能够完全否定理念冲突的含量。北方州的白人并不是说我喜欢黑人，或者说像今天这样已经开始提倡什么基本人权了，没有，那个时候的美国人也没有什么种族平等的观念，但是他们不能够容忍奴隶制的存在。在英国带头废除了奴隶制之后，奴隶制这个做法就有点像以前这个南非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一样，那个是在国际上臭了大街了。骄傲的美国人当时也不愿意自己在国际上被别人看作是野蛮人，看作是还在施行奴隶制的那种中古时代的人，这个他们认为是美国的一个耻辱。所以北方即使在经济问题、关税问题上占优，他也不能够容忍南方继续存在奴隶制。可以说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去改变对方的生活方式。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当年克林顿州长的担忧就成为了现实。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或者更准确的说共和制的社会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共和制的核心就是共同体的各参与方去求得一个最大的利益共存的公约数，对吧？彼此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和既得利益。但是呢， 时代发展到现在，确实存在一个北方人要强迫南方人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问题，奴隶制确实是太不道德。关税只是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即使关税上北方主导，北方人依旧是要试图去改变南方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在共和制下面，如果南方人失去了议会票数上的均衡，那就很可能被迫接受北方人为他们安排的，可以讲是某种革命。好，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好理解为什么在西部大开发这个时代，南方的蓄奴州几乎是寸土必争，甚至在议会讨论的时候，他们还会拔出手枪来威胁北方议员，还有直接用暴力差点把北方议员给打死这种情况。南方是必须要保证蓄奴州的数量可以达到和北方抗衡的数量，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保卫他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当然同时也是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两个方面。好，那么到了1819年，从原来的密西西比州分出了阿拉巴马州，这样南北各自是11个州，各自在参议院有22名参议员，基本上是平衡的。但这个时候呢，路易斯安那领地中的一部分要求建立一个密苏里州加入联邦，这个就会打破双方的平衡。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家去看地图，你会发现密苏里其实是在北方，就是如果你按之前的那个 Mason-Dixon 线来画的话，密苏里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线的以北。但是呢，密苏里当时是一个典型的种植园经济州，其中黑人占总人口比例是 15% 以上，那么南方州就玩命的要争取把这个密苏里要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双方在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吵了两年都没有结果。一直到1820年，马萨诸塞州同意把缅因分出去单独成立一个州。大家从地图上看，缅因本来就是一块飞地，它和马萨诸塞州之间还隔了一个 New Hampshire， 所以缅因就单独成一个州，这样双方等于是又各自增加一个州，再次达到平衡。但这次平衡之后，北方加了一个条件，说密苏里虽然可以成为一个蓄奴州，但是以密苏里南部边界为限，这个是北纬 36.3 度，以这个为限，以后任何以北的州都不能成为蓄奴州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大部分其实都在这条线以北，这就意味着将来这个自由州的数量肯定还会超过蓄奴州的。南方州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基于当时的力量对比，也只能承认。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密苏里大妥协。当时还健在的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弗逊在一封信件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他说，新加入州的归属问题，我总觉得是联邦的丧钟，这个方案只是暂时的安慰，也只是一个缓期之行。他的这个预言非常的对。密苏里妥协维持了大概30年左右的南北方的和平，到了1854年又出现了坎萨斯和 Nebraska 这两个地方要求加入美国联邦的问题。这两个州的位置都在北纬 36.3 以北，但是当地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实行奴隶制。好，这儿就要注意我之前一再提到的美国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州权和联邦权的争夺问题。在那个时代，州权还是要更加占优的，所以这个时候即使是不赞成奴隶制的议员，也有一些是赞成，就是否实行奴隶制，你们州的人自己说了算，自己去公投吧。这个就是1854年通过的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但是你看，这个法案它就突破了之前的密苏里妥协的规定。那为什么密苏里妥协可以被突破呢？因为那是一个联邦层面的妥协，联邦的权力没有州的权力更重要。在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县官不如县管啊，地方自治这样的一个充分的体现。三年之后，密苏里妥协干脆就被当时极度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给宣布为违宪，这个妥协案直接就被废除了。 这一下南北方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能够达成妥协的工具了。那么你说这个堪萨斯的公投进行的怎么样呢？完全是一锅浆糊。当时的居民统计也很乱，谁都可以声称说我自己是堪萨斯人，我就可以进行投票。那么玩命的要保护住奴隶制的南方公民就大量的涌入堪萨斯州进行投票。大家如果去看一看地图，你就明白，如果堪萨斯成为一个自由州的话，那密苏里就会变得孤零零的，三面都被自由州包围，这样一个境地对他来讲非常不安全，奴隶往哪个方向都可以跑。所以可想而知，密苏里人比谁都更焦虑，他们甚至组成军队一样的人群，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堪萨斯，说是去投票。当然，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人也把这个看作是废奴运动和奴隶制的一个决斗场，也组织大量的志愿者进入堪萨斯。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你就谈不上什么公投了，这就完全是美国内战的一次预演。在这个所谓公投期间，各种丑闻舞弊层出不穷，有记录的政治谋杀56起，但是历史学家相信起码有200多起政治谋杀，只是有些没有记录。里根总统做演员的时候，他参演过一部电影叫 Santa Fe Trail， 圣达菲小径啊，这是一部著名的电影，就是以这个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事件为背景的。从1854到1859年，堪萨斯内部就爆发了内战，同时有两个首都、两部宪法和两个不同的议会，然后相互的人就相互暗杀对方。与此同时，联邦的层面上要求废奴和要求保留奴隶制的议员甚至是参议员剑拔弩张，大打出手。南方参议员布鲁克斯用一根沉重的铁条去攻击北方的参议员叫萨姆纳，差点把他当场打死。而北方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叫 John Brown， 这个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约翰布朗带领自己的游击队绑架了5名支持奴隶制的人，然后直接用大刀把他们执行死刑。最后这个 John Brown 还在蓄奴州弗吉尼亚举行了象征性的起义，后来兵败被杀。事儿闹到这个份上，就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国会通过的这个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激怒了一位乡村律师，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那么林肯是如何走上权力巅峰的？为什么林肯没有向南方州宣战，但是南方州却主动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共和国体制下是不是必然会发生这种利益无法调和就只能走向内战的结局呢？这些问题我们下一次来讲。好，今天的美国历史就介绍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是 Eric， 我们下一周再见。